时间上面我们所看得到的哈，就是说神救赎的计划当中，耶稣基督他有五件事情哈，我们必须要了解哈。我希望大家永远放在你的脑海里面，一个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出生，然后什么？他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我刚刚少讲一个升天，40天后升天，在《使徒行传》，对不对？然后再来，这五件事情当中，四个已经成就了，只有再来还没有。所以每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没有部分接受，听清楚我的意思哈。因为你以后要做牧师哈，很多人问牧师说我要受洗，但是这个五个当中我有一个不相信，或者两个不相信，这就不对了。因为这是整个神计划当中的，在人所看得到的历史时间的当中，这五个部分你一定要记得。如果他说哦，我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圣母玛利亚怀孕的，圣灵怀孕的，他就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就不相信了。如果他不相信定死复活，这中间任何一项，有的人说哦，我不相信他升天，有的人不相信他复活，但他相信有一个上帝，那这样子的话，你以后很难去了解整个神救赎的计划，因为你没办法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整个约翰福音你就没有办法了解了。好不好？所以这五个一定要记得哈，就是说以后你做牧师走到哪里哈，不用翻圣经你也知道什么耶稣基督的什么道成肉身、钉死十字架、死后复活、升天了，将来还要再来，这五个东西哈，在受洗的时候一定要完完全全了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刚才有人问说有些牧师是这样子说哦，当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所以他好像大祭司。但是你要记得，大祭司不是从那时候开始，耶稣基督大祭司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从过去的永远，因为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对不对？只不过是说，我们也不能讲说这个他讲的他讲有部分是对的部分，就是说耶稣基督现在坐在神的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好像大祭司，而是耶稣基督其实他有祭司、先知、君王的身份。因为刚刚那位姐妹她问我说，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用君王的身份啊，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这三样东西其实他本来都有，只不过是说他再来的时候他表现的什么比较多方，比较重点的部分是用君王来这个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听懂我意思吗？啊，但是他大祭司还是一样，从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他先知也是一样，他什么通通是一样，因为他本身就是什么，就是神，好不好？他本身就是神。OK， 好，这是刚才两个在课程当中有一个问题的哈。好，那我们现在继续看第五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哈，第五章十一节，第五章十一节他讲说什么？论到麦基洗德，对不对？所以五章十一节一直到七章第一节，这都是什么？论到麦基洗德，对不对？但是你看到第六章的第二十节，他说什么？做先锋的耶稣基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啊，所以。第五章的第十一节跟第六章的第二十节哈，这个当中我们现在就要来解释这当中的事情哈。 OK， 好，我把这个擦掉哈。好，所以511到620哈，这个当中啊，它有三件事情要来形容什么你们这些什么啊，讲到这些什么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些话。好，听清楚我讲了哈，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有三个最主要的啊，这个511到多少620 OK， 我把它这样子写就比较看得清楚。因为510他讲说什么难解明，对不对？好，听不进这两件事情，为什么难以解明？听不进去，乃是因为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解决完了，从二十章开始，他才又开始讲什么？ 麦基洗德，好不好？就开始讲麦基洗德。好，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啊，从511，然后512开始，意思是说从这里是512开始啦，这个 section 是512到多少619，好不好？这个当中是在讲这个有三种方式。第一个方式哈，从11节开始哈，他说对不起，从12节开始，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父，谁知还有人将神圣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然后呢，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使人复活，以及那永远审判什么等教训。到这个地方，到第六章第二节哈，到第六章第二节OK， 对不起，我现在跟你讲的哈，其实外面的书都有哈，因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有很多人神学家就开始去研究它的结构哈，所以512到62的时候，如果你看那个结构的时候，他就讲说，这是告诉一些什么，一些信徒们，他们怎么讲？他们本来应该要长大。但是他们却像小孩子一样，所以他是在讲什么？他是针对对象是谁？对象是信徒。OK， 好，那我们跳过中间这个部分哈，我们看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开始，啊。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点点点点点，一直讲讲到十九节，从第六章第九节开始，六九到十九节，这边也是讲什么信徒 OK 好不好，也是讲信徒。好，那意思是告诉我们，从六章第三节到六章第八节，这边讲说什么？你说非的也好了哈，或者是假的也好，的信徒啊。OK， 我们今天我们先讲信徒的部分哈，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小时，因为非信徒的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啊。大部分的人错误的信息是借用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六章第八节，哈，传讲错误的信息，就是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OK， 所以一次得救不是永远得救，这个错误的信息是从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六章第八节，好不好？好，从这个地方被人家片面的解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今天如果时间不允许的话，我们这个下次再讲，因为这个很重要。 OK， 但是我们讲信徒的部分哈，就再回去到当，所以你会觉得说，其实最主要的我们要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个信徒非信徒假信徒这个写在中间呢？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本书哈，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给当时的教会哈，所以当时的教会是什么？其实就跟今天的教会一样，有信主的，有什么不信主的，还有什么假信主的，就是说口口声声说他信主，其实他心里根本不相信的。所以当时教会跟现在教会一样，有这样子的人，一样有这样子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信徒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讲到什么？希伯来书是一本什么的书？劝勉的书，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第三次的劝勉出来了。他总共有五次或者是六次劝勉，我们在第一堂课都讲过，这个地方就劝勉出来了。他是劝勉，劝勉是在这两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是在讲说什么？你们要小心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有机会警戒，其实也 没有到警察，他已经在指责他们了。哈，那这两部分是劝勉的，因为他要他基督徒哈，要什么长进，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好不好？好，这样子比较清楚了哈。我让大家从 macro view 去看，哈，你就不会这个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亚伦跟那个比较，然后这个麦基洗德，对不对？然后跳过这个中间以后。第七章开始，你就开始，他就讲麦基洗德的事了。第七章第一节 ，OK， 这是下礼拜要说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就来看 ，OK， 第六啊，对不起，第五章，第五章啊，第十二节开始，好不好？第五章第十二节，好不好？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其实还有一些书，他是讲说什么？其实我刚刚讲说第五章十一节啊、哦，我觉得他这四个字不错，中国人的成语了，这个叫做什么？承先启后了，好不好？五章十一节跟六章二十节哈、哦，一个是承先呐、啊，一个是启后了。我那天看到他的上面写的说承先，嗯，这个字不错了，哎，五一一到六二零这两个都是讲前面后面，然后中间插进去这一段。好不好？我希望你能够了解，它中间这段是插进去，看起来像是插进去，其实它是在解释，难以解明，听不进去哈。OK， 好，那我们看这个，从第五章十二节开始，好不好？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要先让当时的在教会的人呐、啊，哈。这些信徒啦，首先看到他们当时属灵的光景，所以他一开始解释他们属灵的光景。哈，他怎么样解释属灵光景？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哈，照理说应该已经可以做什么 leader 了，因为他们已经什么讲有一段期间了，但是他们却还像什么？所以他就跟你讲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什么？师父，对不对？谁知还有人，意思就是说 but、哦、你们还有人怎么讲，将神圣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照理说他应该可以做教会的领袖，但是居然没有想到还有人继续在教你什么基要真理一样、啊、他没有讲基要真理不好，而是说什么照理你们应该什么超越了，应该超越了，但是你们居然还在讲基要真理的意思，告诉他们说，其实哈、啊，你们居然还要人来教导你们神的道理的开端，就好像基要真理这样子，所以你们还是一样吃奶不吃干粮的人。这些包括了什么？啊，包括了什么？包括了后面第六章第二节所说的这些哦，信靠神呐、啊，各样洗礼啦、啊，这些对不对？这些基要真理就是什么？他说不必再立根基，根基就如同什么懊悔死心，就是说你们已经信主很久了，为什么你们还在讲说哦要认罪悔改啦啊，哎这些基要真理啊，要信靠神呐、啊，对不对？其实话又说回来，今天牧师在讲台上传讲的信息也是一样，一直在提醒这些。如果你的教会一直停了，不要再犯罪了啦，哦你们要这个啊、这个了解神的道理啦。好不好？有些人觉得说、哦、我们就是希望听这些。其实真正的神是告诉我们什么？他的大使命啊，你要出去啊，你要传福音啊，你不要教会每天都在，其实不是说教会每天都在讲这个不好，而是说乃是因为人常犯罪啦，所以牧师就必须要常常讲说哦，你们要信靠你们要这个什么懊悔死刑啦、啊、因为人你们大家都没有信靠神，所以牧师天天要讲信靠神。意思是说如果你已经不再犯罪了，不再这个信靠自己乃是信靠神的话，那牧师可以带领你们往前什么往前冲了、啊，往前传福音了、啊，所以你们这些人居然还在搞这些事情啊！啊，并不是不对了，而是说，原来你们就是程度就是好像吃奶的婴孩一样，听懂我要跟你分享的吗？哈，所以这边其实这个讲法哈，他跟他说，你们好像在吃奶，还需要有人教导那些基本 的观念哈，基本上这个讲法有时候会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呐哈，好像说当时的人好像这些还不明白，其实不是不明白，乃是因为什么？他们自己还没有做到，他们已经知道啊、我再讲更清楚一点，好像我如果刚才这样讲的话，你会误会说，哎，牧师啊，那是不是他们做基督徒这么久，他们还不懂得基要真理？其实他们懂，只不过是什么？他们的灵命没有成长，好像吃奶的小孩子一样，所以必须要常常有人来教导他这些基要真理，因为他常常犯，好不好？并不是他不懂，所以你不要误会，不要说哦，原来当时的人。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不要，我要守住基督的道理的开端。那其实重点应该是什么？你要 go， 你要出去，你要出去传福音呢、啊。好，有些时候哈，我顺便讲一句话哈，有些时候哈，人常常犯罪，人常常这些啊、困难的事情哈。如果做牧师的，你常常在教导这些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很困难，好像在绕死胡同，搞不出去。但是如果你把它带出去看传福音的事情哈，自然而然的哈，我没有讲说百分之百哈，有些时候这些事情会什么？自然而然解决，你听懂我意思吗？好，如果你没有带他出去看超过基督道理的开端的话，那他每天就在还在那个地方绕，还在那个地方绕。所以这个地方希伯来书的重点是要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就是说你们做信徒的，你们要什么？长进，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并不代表他们不懂基督的道理的开端。OK， 并不代表说他们怎么讲。就不要这个说离开，有点点让我们 confuse 哈，就是说好像说哦，那从此你们就不要这个 foundation， 不要那个根基，不是，而是叫我们什么要长进，好不好？叫我们要长进。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再下去看这个第我们现在来看哈。婴孩跟成人中间有什么差别哈？婴孩是什么？吃奶。成人是什么？啊？喂奶。成人是吃干粮了哈。不过，
牧师喂奶。
啊，牧师喂奶。好，婴孩是吃奶，然后唯独长大的吃什么？吃干粮。婴孩是什么？未曾只吃奶的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意思是告诉我说，仁义的道理是合一的道理哈。对不起，我翻这个翻译看看会不会比较好哈。第五，刚刚那位姐妹讲说什么是仁义的道理哈？第五章十三节哈，他说凡吃奶的还是个婴孩，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哈 ，OK， 好，那接下去我们可以看到，那成人呢？成人他吃干粮的话，他说心窍习练的通达哈。我们来看什么是心窍哈。我们看这个新译版，他们告诉我说，只有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官能因操练成熟，能够分别是非。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新译本哈，他分。翻译做官能啊哈，官能就是什么讲？你的各方面呐、啊，你的感官呐、啊，你的这些啊、已经操练过，你的眼睛、你的思想、你的各方面哈、啊，身体啊、灵魂魂的部分都已经操练过，所以心窍，刚刚那位姐妹你讲心窍的部分是这里，就是说都已经操练过了啊，成人就是必须要操练过哈、啊，那婴孩。当然就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只有成人可以什么分辨是非 ？OK， 只有成人可以分辨是非啊。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虽然他们明白这些基要的道理，但是同时他们又要有别人，不管是牧师，不管是长老来教导他们基要的道理。可见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的问题并不在乎他们不明白道理， 然后需要有人来教导他们基本道理。他们真正的问题在哪里？他们真正的问题是说，他们每天在讲那些基本的道理，其实他们问题是什么？他们在他们的什么讲？心态上面还没有完完全全的什么长大，导致于在实际上的需要，他们没有办法去什么去面对，好不好？没有办法去面对。所以我记得我以前在有一个教会，他那一年的主题就是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这个翻译翻的很好像对联这样子，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那这边他十字架旁边就贴两个那个联。那时候有一弟兄就是说，哇，那我们开始不信基督的时候，为什么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有时候会误导人呐、啊。我是告诉你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其实是要我们长进。其实那一年他的主题是要整个教会哈、啊，往前走，出去宣教。因为当你出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什么？会长大。你没有出去的时候，你每天看着自己里面哈，啊，绕了半天哈，永远长不大，永远长不大，好不好？好，所以他是告诉他们说，你在各方面你要往前走哈，各方面往前走。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六章哈，我们进入第六章好不好？进入第六章，他一开始是说，我们来读这个哈。看看这个怎么解。新译本哈，他翻译这样，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初步的道理，啊，然后努力进到什么成熟的地步。”哎，这个翻译就翻译得很好，离开那个 beginner， 对不对？初步的道理，然后进到比较 mature 的地方，这个翻译得很好。好，就不会我刚才讲这些什么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让人家听不懂。好 ，OK， 好，好，那这边讲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啊，其实这边是讲努力进到成熟的地步，其实更好的解释应该是说迈向怎么讲完全的地步，或者是这个完全不是说你过去就不完全，而是迈入什么 complete， 就是说其实神给我们的不是只有神的救赎，神还要给我们大使命，传福音，这些才能够完完全全成为神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好不好？好，所以这是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好，那我们来看说，那怎么样？他说，论到那些关于基督道理的开端，他讲说，什么叫做？他说不必再立根基哈，你不要误会他的意思哈。初看的时候就说，哦，那这样子我们就不立根基了，我们还是要立根基，只是告诉我们说不要永远在根基上面绕。那这个根基是什么？我们来看，我把这个擦掉了哈。根基有六个哈，我们来看这个根基哈。第一个是什么？我的笔在哪里？第一个是什么？懊悔死刑，懊悔死刑。第二个呢？信靠神。第三个呢？洗礼。第四个呢？按手。第五个呢？死人复活。第六个呢？总共六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 ，OK。懊悔死刑哈，叫做什么？悔改，对不对？是不是悔改？什么叫做信靠神？你们要怎么样信靠神？要凭着什么来信靠神？啊？大声一点，信心 ，Amen， 信心 ，OK。所以悔改跟信心，哈，哈，再下来他，再下来这两个比较简单，哈，信靠神 ，OK， 好，信靠神，哈。然后我们说什么？这两个比较简单，死人复活，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审判，对不对？好， 那我们来，所以懊悔死刑，信靠神，死人复活，永远审判。我先讲这两个哈，懊悔死刑，为什么要懊悔死刑？因为那个罪你已经什么犯了，那你要怎么样不犯那个罪，乃是要更多的信靠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讲说你的软弱神已经什么啊体谅了。 OK， 好，顺便我再讲一下刚刚那个姐妹哈，我们查 OK 两点哈，刚她问一个问题哈，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神啊，如果你允许的话，这个杯你可以拿走，对不对？但是乃是照着你的旨意，不是照着我的旨意，对不对？耶稣基督在当时是有百分之百的人性跟百分之百的神性，你要记记住哈。人的观念是说，如果你有 49% 的这个 A 的成分的话，你就只有 51% V 的成分，对不对？加起来是 100%， 对不对？百分之百。但是对耶稣基督当时讲起来，确实有哈200%，他有完完全全的神性，也有完完全全的人性。所以当时他在受苦的时候，他也会向神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你这杯拿掉，对不对？所以他当时有没有求这位这个神给他这个好像救离他脱离这个，当然是有一点，但是更重要的他是在后面那句话，他说顺从，你听懂我意思吗？他是顺从。所以神不是体谅我们犯罪，神乃是体谅我们为了遵行他的旨意，在顺服的过程当中挣扎，那些挣扎的心态，神是体谅我们哈。所以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刚刚那姐妹她说她过去的观念错误，就是哦，我们犯罪了以后哈，哦，神体谅我们犯罪，千万不能这么讲。那这样的话你就继续去犯罪，神继续体谅你了，因为神不会体谅，神体谅是我们说为了遵行他旨意，我们的顺服，好不好？所以这顺服就是必须要什么，要有一个信心了哈。所以这都是在讲什么过去，这个是在讲什么将来。OK， 所以基督道理的开端有讲到过去，有讲到将来。OK， 好，因为这是救赎的两个大部分，将来有个复活，你神的救赎以后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你将来有一个永远的审判，好不好？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那这个中间呢，他说洗礼。OK， 洗礼这个地方哈，是一个是一个复数的哈。好，是一个复数，其实是洗礼哈，不是就只讲那个仪式而已，而是信徒要借着洗礼来表示自己对神的信心了。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第二章十二节，好不好？哥罗西第二章十二节哈，哥罗西第二章十二节，他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什么埋葬，也就与他一同什么复活。所以这个洗礼并不是好像一个仪式的洗礼，而是什么？而是说关心到洗礼里面有很多的什么 teaching， 好，洗礼里面的一些真理，我不写在这里哈。OK， 关于洗礼这件事情。他这个地方不是只有讲说哦，你洗礼就那一天洗礼，这没什么好那个的，而是说借着洗礼你与他一同什么埋葬，然后与他一同什么复活，所以到水里面去，然后在水里面上来。很多哈、哦，当然我们今天就不解释这个哥罗西，我们只是用借用那一章，好吧？所以这个并没有在讲到说什么滴水礼啦这些仪式哈，所以我讲说真理哈，而不是什么非仪式哈。OK， 这个是在讲这些真理哈，不是仪式哈。OK， 那什么是按手呢？什么是按手？什么是按手？按手有好几个地方哈，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在这里是联合啦。OK， 好，这地方是联合哈。OK， 好，当然按手也有祝福，但是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保罗跟 巴拿巴他们要出去的时候，众会友为他按手，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去了，但是我跟你什么同去，我跟你联合，好不好？好，还有在旧约的时候，他不是抓了一只羊来的时候，要按手在那个羊上面，把它宰了以后，意思是说什么？我跟他联合，意思就是说好像献他就等于献我一样，是联合，与神一起联合，好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不是教会礼仪，还是一样，我不用再解释，不是仪式上的按手，因为这两个比较难解释，洗礼跟按手好像是一个仪式，但是这中间有一个真理，还有一个这个联合的意思，否则的话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仪式，跟救恩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不好？好 ，OK， 到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好 ，OK， 所以我忘了讲一个哈，所以这是过去，这是将来哈，那这个呢？啊，我不用讲就知道，这是代表什么？现在。OK， 过去、将来、现在，因为洗礼这些真理的这些联合，你们必须要了解。OK， 好，那这整个哈，我们也知道死人复活的这些，通通加起来就是什么？那基督道理的什么开端？好，就好像基要真理，对不对？你现在跟人家上基要真理，也是大部分都是讲到这些东西，对不对 ？OK， 好，我现在擦掉了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他说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哈，他说，OK， 等一下，我们先跳过第六章第三节，因为第六章第三节是在讲非基督徒的部分 ，OK， 好，我们是跳过这个地方哈，我们讲非基督徒的部分，现在几点？11点是不是？还半个小时，我想可以啊，好像来得及的样子。好，我们一起先来看这部分哈。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个地方，我们是在讲说什么？他说：“神若允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神到底允许你些什么东西？哈，我再拿这本书来看哈。哈，第六章。第六章第几节？第三节哈。他说：“只要神允许我们这样做，允许我们这样做。”他说：“允许我们如此行啊！”哈，其实这个地方是在跟我们讲一些这些未曾真正信主的人，而不是已经完全真正信主的人，所以。你现在，我先帮你打预防针，就是说，你要先记得，等一下所讲的，就是那些口是心非，或者是说不是真正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但是当时也在他们的里面，或者是另外一种人，就是说当时他也很明白跟你讲说，我还没相信的这些人，好，就是这两种人哈，这两种人哈，他说他们这些人在信仰上实质上哈，他们信仰是没有根基的 ，OK， 所以等一下就要小心哈。不要跳到一次得救是不是可以永远得救，因为他接下去讲到说哈，这些你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很多人就抓住这句话说，哦，所以你犯罪了以后你不能重新懊悔，你不能重新再什么得到神的救赎，点点点点这些哈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说，神若允许我们必如此行，意思是在指哪一件事情？允许什么？就是前面这些懊悔死刑啊，什么信靠神啊，各样洗礼的按手礼，我们刚黑板上写的。如果说神允许的话，我们当然要什么？要做到那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什么？要往前走，我们今天要成长。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这样子，好。除非是在特殊的情形之下，神允许我们再回去探讨那些基要真理，哈，除非特别允许了，或不是特别，就是说特别的 case， 就是说特别的情形， 我们必须要回去，否则的话，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我们必须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意思是要勉励大家要有长进，好不好？好，所以你看这个第六章第四节哈，他第六章第四节啊，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哈，如果你有笔的话，你给他写说论到哈，第六章第四节哈。这边也没有翻出来，因为它这个中间有一个尬，有一个因为了哈，有两个字哈，你把它写上去。我再读一遍第三节哈，神若允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第四节是因为论到那些已经蒙光照的，这样你就读就比较什么，比较了解。因为哈，意思是在解释前面，神若允许我们必如此行。行什么东西？就是行那些懊悔死刑啊，信靠神这些。但是我们神若允许了，我们就回去再读这些纪要真理，否则的话我们什么继续往前行，懂我意思吗？ OK， 否则的话我们继续往前行。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蒙了光照，你们已经蒙了光照， OK， 然后尝过天恩的滋味，尝过天恩的滋味。所以在这时候，这些信徒哈，他们未曾真正的信主过。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描写的，告诉我们的不是信徒的背离真道，乃是教会中间有一些不清楚真道的人哈，当他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他们否认他们过去嘴巴随随便便讲说他们相信的，听懂我意思吗？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并不是在讲这些信徒他们遇见试探的时候背离真道，乃是讲说他们当时这些人是有口无心的，所以当他们遇见试探的时候，他们就否认了，是自己否认了过去他们是有口无心，嘴巴随便说说的这些信徒，好不好？ OK， 所以这段经文不是在讨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如果你是一种信徒，你完全的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你那时候一次得救你就永远得救了，好不好？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清楚哈。好，然后我们来看第四章啊，不讲错了哈，第五章第四节哈，他说你们怎么讲？曾经什么？已经蒙了光照，对不对？已经，好，你看哈，已经蒙光照，对不对？你们已经蒙光照，然后接下去呢？他说。尝过天恩的滋味，尝过滋味，对不对？你们已经啊哈，然后接下去再说什么？觉悟世人全能的，若是离弃的基督的道理，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什么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新钉十字架，所以他们讲说，哈，你看哈。他说若是离弃道理，如果你这时候离怎么写？离弃道理， OK， 已经，那你又离弃，好，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不能再什么重新懊悔， OK， 然后接下去呢就不能再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什么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重钉十字架， OK， 好，有的解经家哈，把这个地方把这句话用这样子的结构你写下来，我是觉得不错哈。你看哈，他说你已经哈，然后你不能再了， 他把这段经文用拆开来哈，所以你就把，如果你有彼段就话，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能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已经什么？你看他说已经蒙光照，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已经什么？已经有两样东西了，对不对？啊，然后这个当中他还插进一个东西，你蒙了光照，然后呢，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哈、啊，圣灵有份 ，OK， 然后呢，啊、并尝过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边又一个尝过，尝过什么？尝过也是滋味。OK， 好，我是把这个把它用他的方式哈，用他的借用别人的方式，我们来看哈。你看他说你已经蒙光照，又与圣灵有份。这个地方哈，我们看看他原文的意思哈。我看新译版有没有翻译的比较好？新译版有没有翻译？与圣灵啊，新译版也没有翻出来。其实与圣灵有份，并不是代表说他当时有圣灵在那边。你听懂我意思吗？因为会错误的观念，好像说哦，所以这个人当时有圣灵在那边，不是不是，他是说 you are part of the Holy Spirit， 就是说你蒙神的光照，也跟圣灵的光照有份了。但是你却什么拒绝了，所以这个人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的相信，听懂我意思吗？这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虽然你尝过，但是你不要吃，你拒绝了。虽然你尝过，虽然你蒙光照，也蒙圣灵的有份，其实这个地方是跟光照有关系哈。而不是说圣灵在他心里面，你不要误会他的意思。他这个意思没有说圣灵在他里面，原文地方没有讲圣灵在哪里，因为是讲说也是跟圣灵这个蒙光照的部分一样，就是说你曾经被神光照过，你也在圣灵的光照下面，你也尝过，你吃到甜头了，你也吃到那个滋味了，你尝到那些有全能的人，你这些你通通看见也知道也了解，但是你什么讲？离弃了。但是你离弃的，所以这个人一开始有没有信主？没有，没有。就算他说哦有啊，他当时也是什么，但是他是什么？有口无心的，有口无心的，好不好？所以他给他一个比较哈，你过去已经这样子了，所以你现在不能再什么重新懊悔，就是怎么讲？你不能再，你当时已经当时没有接受嘛。所以这不是在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信息，好不好？好 OK， 我是借用他的那个哈，所以我看看哈，我们讲说什么叫做蒙的光照，蒙的光照是不是这个人已经相信了？不一定，因为你还有你自己的主权，因为这个人还是可以对那个光照他的神加以什么拒绝。那与圣灵有份，就是有份于圣灵哈。这个地方有份于圣灵，应该是说圣灵曾经跟你做过 partner， 曾经光照你，曾经让你看见了，但是你还是一样什么？拒绝他，好不好？你还是一样拒绝他，所以并不是在讲说圣灵已经内住在他里面，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人非什么，若非圣灵的感动，没有人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哈，他随时可以开空头支票的，他虽然没有圣灵在他里面，他虽然被光照，但是他也有可能嘴巴随便说说而已，对不对？好。啊，所以并不是他这个人有圣灵住在里面，成为一个得救信主的人。这里的有份于圣灵，只不过是说他有份于圣灵的光照。那这些人是否得救， 是否相信，只有他自己知道，好不好 ？OK， 好。那其他的部分，我想就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再继续讲说天恩的滋味，这些滋味，我想我们就在这里不解释了，好不好？天恩的滋味，我想就可以在讲道当中可以讲很多，所以。第六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已经，然后第五节告诉我们不能再，这两个是什么相对的哈？你已经这样子，你现在不能再这样，其实是也是在告诉我们说，你曾经有这样子的机会，但是你却拒绝了，你却拒绝了哈。好，这个啊、怎么讲？其实你拒绝的话。你还是可以悔改，但是现在只是在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离开了这个弃绝了神的道理，对当时的这些这些这个怎么讲，有口无心的基督徒啊、有口无心的人来说的，好不好 ？OK 啊、因为我要带入讲到说重定十字架这个信息。什么叫做重定十字架？对不起，我喝一下哈。什么叫做重定十字架？难道不信的人是把耶稣基督再一次定十字架吗？啊？难道你否认耶稣基督？难道一个人否认耶稣基督，就是把耶稣基督再一次重定十字架吗？我想这样子的解释有点困难。OK， 而且圣经上面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罪得赦免的信徒，当我们犯罪了以后，是将耶稣再一次重定十字架。因为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还要回去什么讲，当时的读者听众是谁？还是要回去当时的听众？当时的听众是谁？当时以色列犹太人，当时的希伯来人，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对不对？姐妹，好不好？所以我们来解释说，这样子的时候，所以再将耶稣再一次重定十字架，应该是这么解释，就是说，相对于当时，记不记得我们讲说当时。跟耶稣基督在一起有一批人哈，而且那一批人可能怎么讲还活着，只不过是什么没有在教会里面，对不对？懂我意思吗？就说好像说我们现在初代教会，我们现在在这里，但是当时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一批人，虽然喊着侯山那侯山那，后来把耶稣钉十字架那批人还在外面哈。他说把他们同钉十字架，就是说对那些人，当时第一次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些人，哈，他们当时也曾经蒙神的光照过，但是他们没有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被他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有让他，我们现在不再去看四福音了哈，也有很多机会让他们悔改，对不对？你看连旁边的这个强盗都悔改了，这边的不悔改，有很多机会让他，所以他说他们的不信在当时的情形之下，那一批人已经把他定一次了。 OK， 所以你们这些在教会里面的这些人啊，哈，有口无心的人啊，不是基督徒，有口无心的人，你们现在还拒绝相信，所以你们在这时候犹太人的会众当中，你们就在属灵的意义上看起来就好像再把耶稣钉什么一次十字架，因为当时那些人啊，那些强盗啦，或者那些什么罗马兵丁，他们已经把他钉一次，那你们这些现在在听神的道理的当中，你们居然还不信，就等于在什么把他重钉十字架，听懂我跟你分享的吗？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因为说我们就不会去解释哈、啊，说信主的基督徒当罪得赦免这件事情，是当成这个我们信徒把耶稣基督再一次重钉十字架， 而是对这些当时这些人没有相信的人，弃绝道理的人，你们等于再把他重钉一次十字架。现在听起来好像你没办法去跟他有关联了，但是如果你当时坐在那个教会里面，你想说，哦，我懂了，原来我以前有一个朋友某某某某某某某的人，当耶稣真的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参与其间，所以他比方说了，去年或者两三年前把他钉十字架，那现在我坐在这个地方，我听了神的道理，然后我还弃绝了，然后我等于是什么，当时没有参与把耶稣钉十字架，但是我现在坐在这边，我弃绝了这个神牧师讲给我的道理，我等于是把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这样讲就很白话了，听懂我意思吗？ OK， 好不好？有没有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子看见哈，然后接下来他用一个比喻啊，他说如一块田地屡次下过雨，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人，就从神得福。若长出荆棘和犁棘，就必废弃，尽于咒诅，其结局都是焚烧。这时候希伯来书很少用比喻的哈，很少用比喻，除了刚才讲说什么小孩子喝奶这些，然后现在用什么，用田地来比喻哈。他不管信徒或非信徒，他都用什么来比喻？田地。所以他又给他一个对等哈，他说一块经常吸的这个地上的雨水的地土，就是说你同样坐在一起哈，你们这些地土哈，真正的基督徒跟那些假冒这个不是真正相信的，或者是还没有相信，你们同样领受各种属灵的经历哈，但是他说长出来耕种所期望他的蔬菜，就是说关于这些福音的事情，他说甚至于他说他就会从神得到祝福，你也得到了神的祝福了，但是有些长出离籍来，就是因为你如果离弃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什么被荒弃，你的咒诅也到了，就是要被什么焚烧掉，所以他用这样子来做一个比喻哈。就是说不管你是信主的或非信主的人，通通是什么田地，但是却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什么接受，一种是什么拒绝，好不好？一种是接受，一种是拒绝。所以我们整个来说，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边告诉我们，是某些在教会里面已经有经历的人，甚至于他们也可以，那些曾经表示过他们信主但其实没有真正信主的人，这些人全部合起来，神在这个地方要告诉我们说什么更重要的信息，我们要长进，我们要长进。所以从第六章到第九节到十九节，这些又回到什么你们这些相信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从对真正信徒讲到非信徒，再回来讲到信徒，他回来讲到信徒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说，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哈，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哈。还有几分钟，我把这个讲完。他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很难了解什么叫做近乎得救。得救就得救，没有得救就没有得救，哪有什么叫做近乎得救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来翻这个新译本哈，看它翻译的比较好。第六章第九节，他说：不过弟兄们，我虽然这样说，但是对于你们，我们却深信你们有更美好的表现，结局就是得救。意思是说，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更好的翻译是说什么呀？你们在救恩当中有这些很好的表现的时候，有得救的信心，而且有生活上面这些很好的表现的时候，你们就怎么讲？最终会得救，不是近乎得救。OK， 我却深信你们有更美好的表现，结局就是得救。结局这边有点点点，就是原文没有那个字哈，就是说我深信你们有更好的表现，你们就什么 得救。OK， 你们的得救，意思是告诉我们说，除了信心的，除了有得救的信心之外，我们还要有生活上的表现。啊，其实确实上他们已经是得救了，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更希望他们要继续的什么，在行为上面要有长进，好不好？要行为上面又有长进。OK， 然后第六章十一节到第十九节，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满足的喜啊，这个那第十一节哈，有满足的指望哈，有满足的指望，要一直到底哈，要一直到底。OK， 所以我想，大概是这样。现在还有五分钟是吧？我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哈。我给你们的讲义上面有哈，这个还有文中，我这个陈中道牧师哈，有一份很好的信息在你们讲义上面有。就说一次得救是不是终身得救，在解释这个地方哈。我把这个讲完。怎么没有收信？哦，没有接。哎，
过来了，三，好，谢谢。
好，等一下哈。焦距调一下哈 ，OK， 这边有六点哈，这是陈中道牧师在他有一篇这个文章上面所写，他是说这些人哈，我们刚刚已经完全知道说，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个地方不是在讲关乎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的哈，那你的讲义上面有，他有指六点，第一点就是说这些人。有口无心的人哈，他们弃绝神所差来的救主哈。哎，怎么没有往下？哎，对不起。哎，你们有没有讲义？有，那我们把讲义拿出来好了。对不起，有没有一个人借我哈？把讲义拿出来，因为这个突然间停下来哈。在你的讲义的当中哈，哈，你看离弃道理的就不得救哈。他说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常常被人看到最有力的证据，认为说你离弃道理就不能得救。其实如果深入领会的话，哈，我们知道这不是在讲这些事情哈。OK， 最主要的是说，当一个人拒绝救主的时候，他就不能得救。所以他有六点在这个地方哈。第一个是什么？弃绝神所差来救主的人。第二个是说尝过天恩而未信的人，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信过的人。第三个是说他连信仰的开端都没有的人，有没有看到这个讲义啊？对不起，这个网上的人哈就看不到哈，不过这个讲义上面有哈。第四个就是说不能重新懊悔。第五个是什么？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第六个他说用雨水跟田地来做比较，好不好？所以我希望说因为还有五分钟，我希望说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这六点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弃绝神所差来的救主的人，他说以色列人的在神面前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差来的弥赛亚，不接受这位救主就没有别的救主了，救到了。他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明明对他们说，听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人就有永生，又说如果你们不信我是基督必死在罪中。然后在五旬节他讲到的时候，他证明犹太人所弃的钉在十字架的那位正是他们所盼望的，这是令他们最扎心的，因为这是这个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样警告当时的希伯来人，他们既在信徒的群中仍然心怀恶意拒绝这唯一的救主。所以最主要的没有得救是因为他们拒绝，而不是他们已经得救了，他们犯罪以后他们不能再得救，不是这样子。 OK， 所以他说尝过天恩啊，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五他也讲过了，蒙光照，我们刚刚黑板上有写，尝过天恩与圣灵光照的有份，尝过善道的滋味，觉悟这个来世全能的人，这些他们通通体验过了，他们通通经历过，他们还是不信，好不好？好。然后第三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连信仰的开端都还没有啊。 OK， 所以这边讲到说一些代名词哈，可以来解释哈，他们不能重新懊悔，就是说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比方说第六节他讲说若是离弃道理，他就不能叫他们，指的是什么情形，怎么样才算是离弃道理，不能重新懊悔又是什么意思，这个下面有 很好的解释哈。 OK， 啊，这是在啊，这不是书上的，这是有一啊一个啊一个 article 一个杂志上面的一段哈，我把它摘录下来好不好。好，而且他们把这个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 ，OK， 好，这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好不好 ？OK， 所以啊，这六点一到六，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去啊，这个，因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啊，非常非常重要。下次啊，如果你再听到人家讲说一次得救不能得救的时候，不是永远得救的话，啊，你至少你要知道怎么回答，知道怎么去护道。知道怎么去卫道啊，保卫啊，保护神的道理啊，卫道哈。OK， 好，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个地方，好不好？